反王朱宸濠要在雨花台走马换将。老英雄焦芳带着徒弟准时来到雨花台。焦芳一看朱宸濠的阵容，不由得倒吸口凉气。哎呀，朱宸濠好厉害，他笼络这么多绿林的人，已经羽翼丰满，不好消灭了。萧芳啊，看的只是他认识的贼，还有些新收的高手呢，一个个全是短衣襟小打扮，真乃黑的黑似铁，白的白如雪，蓝的赛蓝靛，红的红有血，胖大魁梧，瘦小精身，都怒目横眉的站在那儿。看见焦芳带徒弟徒侄来了，一个个眼珠子都红了，恨不得把这帮人给吞下去。老焦芳毫无惧色，面对这些人如入无人之境。是啊，害怕有什么用啊，已经到这儿了，喝出去了，人要不怕死就没什么可怕的。焦芳就在群贼的对面，相隔很远，止住脚步，两箭多地。为什么呢？防止对面一射箭把他们射中。焦芳站住，郭云、长吉压着冯道德也来到切近。胡奎呢拿着铁棍就看着冯道德，旁边是几员女将。就在这阵儿，铜头铁罗汉法坤战马往前一提，冲着对面喊，对面来的可是焦老英雄。不错，是我法坤长老，别来无恙。哎，焦老英雄，咱们这个过节今天不提了，我给你引荐一下，看，这就是永顺王，我家千岁。千岁，这就是我说的江南五老第三位铁掌镇乾坤老侠客焦芳，焦德远。介绍完了，将马一搏回归本部军队。朱宸濠听罢，抬头看了看，他见过焦芳，什么时候啊？在他府里唱凤阳歌啊。现在看焦芳啊，可跟唱凤阳歌的时候大不相同了，那阵弯着腰，哎呀，脸呢脏兮兮的。今天呢，腰板也挺起来了，虽然七十来岁呀，腰板不塌背不驼。老人面似满月，耳目如灯，花白胡须，头戴古铜色鸭尾巾，缎条勒顶，身穿古铜色对花开裳，内衬青色短靠，腰扎一八指宽的丝鸾板带，大红中衣，下边是抓地虎的快靴，肋下佩戴红毛宝刀，往那一站，精神抖擞，好像搬脚的苍龙，掉了牙的猛虎一般。朱宸濠点点头，哼，这个人呐，有两下子。他急忙提战马往前拉近距离，然后甩镫下了坐骑，早有马童牵过缰绳，呼啦过来四个彪形大汉，众星捧月一样把朱宸濠围在当中。干嘛？保卫人员呢，这是保护朱宸濠的。虽然焦芳不能把他怎么地，可是那伙人害怕呀，朱宸濠是王爷，命值钱呢。焦芳抱拳拱手，哦，朱王爷，小老儿有礼了啊，免礼免礼。焦老英雄，本王久闻阁下大名，如雷贯耳，皓月当空啊，今日相见，实乃三生有幸啊。朱王爷过奖了，我们到金陵啊，没有到王府去拜见，请多原谅。哎，你不去了吗？你们还唱了凤阳歌，唱得不错嘛。哎呀，王爷千岁叫你见笑了，我们也是被逼无奈呀。嗯，不谈这些了。焦芳说，王爷千岁啊，我今天到雨花台是您叫我来的，我来领我的四徒弟康廷来了。我那徒弟现在何处？因为看了半天没瞧见康廷。朱宸濠说，在这呢，你放心，我们没伤着他，也没屈着他。随后 一摆手，就看队伍花往两旁一闪，紧跟着有四个彪形大汉压着一个人，哎，快走走走走！这个人五花大绑，正是康平，可没有往前押解，只在他们的队伍前，这意思呢，不想放。焦芳也一时眼色，郭云和常吉还有胡奎把老道冯道德带过来，从毛驴上把他扶下来，一提他的脖领子，站在焦芳身旁。冯道德抬头一看他的哥哥，再看宁王啊，哎呀，都羞死臊死了，抬不起头啊，恨不能有地缝钻进去，都想一头碰死。哎，我这么高的身份呐、啊，想不到当了俘虏了，没办法，已经到这儿了，就得挺着吧。焦芳说：“王爷，人已押到，是否松绑换人呢？”哦，不忙，在换将前，本王有几句肺腑之言，说完了就放人。好，王爷请讲。焦老英雄啊，我知道你武艺高强，能为出众，侠肝义胆，惩恶扬善，一口红毛宝刀所向披靡，如今虽然上了年纪，可称德高望重，在武林中有很高的威望。这次你带着弟子到金陵，金陵乃是藏龙卧虎之地，老英雄竟如入无人之境，唱凤阳歌，唱到我王府，将本王及文武官员玩在鼓掌之中，军师府杀礼自然在瞬息之间，可见老英雄智勇双全，胆识过人。但我有一事不明，你为何视本王为仇敌，视绿林英雄为贼寇？你这是为什么？你也是练武之人呐，难道是为正德皇帝？像你这样有身份的人，不会被功名利禄所诱惑，你不会当正德的官，我明白。那正德你不清楚吗？小儿不理朝政，整天荒淫酒色，造报房，藏美女，昼夜阴郁，朝中大权旁落，那太监刘瑾国丈曹霸把持朝纲，专权挡道，百姓不得安居啊，官逼民反，眼下烽烟四起，逢山有贼，遇岭有寇，大明社稷危危可及，本王痛心疾首，才不得不兴兵举义旗讨伐正德，以安天下。常言说，良禽择木而栖，良臣择主而事啊。老英雄若能幡然猛醒，与本王同心协力开创基业，今后岂不名垂千古啊，也可以光宗越祖啊，望老英雄三思。没等焦芳说话，坏拐的郭云郭启龙几步来到前近，王爷你好啊，江湖人人有意给您施礼了，您还听凤阳歌吗？朱宸濠不生气，噗呲乐了。郭启龙，你倒真能骗呐、啊！冒称江湖人，实为二义士，不愧镇江南坏鬼子。嗯，有智有谋，浑身是胆，你把本王都骗了，是为济世奇才。不知你有什么要跟我说呀，王爷呀、啊？你读过圣贤书吧？帝王家的人哪有不读圣贤书呢？自古忠臣不保二主，烈女不嫁二夫，君有贤婚，臣有忠奸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为君者要圣明，为臣者要忠正，焉能为了皇权王位丧尽天良？甚至于兄弟父子夫妻翁婿竟不择手段互相倾轧残杀，合适吗？当今天子年幼，虽然一时糊涂，可是你是大明的王爷呀， 天子的叔叔啊，那你当皇叔的为什么不上书苦谏？良言劝解，威宝先祖打下了江山，而尽心尽力扶保幼主。我知道当初靠山王杨林，你知道吧，威宝大隋朝是何等的忠心，真是肝脑涂地，鞠躬尽瘁。他如果像你，早已成了弑君的败类。朱王爷，你本该在江西你的封地上立身报国，为圣上分忧，为黎民解道悬，可是你千不该万不该私田南京，勾结山林贼寇，纳天下盗贼。什么叫自立朝纲，要称永顺，妄图推翻大明，欲取而代之，是名不正言不顺。正德皇帝再不好，是先皇的孩子，是名副其实的皇上，你不该怀有二心呐、啊！甘当叛逆之王，将成为历史的罪人。要听我郭云的呢，请你马上偃旗息鼓，闭门思过，方为上策。我师徒只不过是粗枝三朝五日的平庸之辈，胜我师同百倍者，车载斗量啊！王爷，你真要造反，惹起天下震怒，恐怕就要覆水难收，毁之晚矣。朱宸濠听罢，仰天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伶牙俐齿的郭云。朱毛也听说，天下者人人之天下，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食之，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，无德让有德，古之常理。正德即无道，我朱宸濠做天下有何不可？哎，郭云说，你要不是正德的皇叔可以，你是他的叔叔就不应该自残骨肉。正德皇帝年幼，登基不久，焉能凭一时一事定其终身？纵然失德让位，也排不到你朱宸濠的头上，人家还有儿子呢。你呀，不可背礼背天，自寻绝路。住口！郭云，叫你这么说，本王不得人心。是啊，你要夺你侄子的皇位，你能得人心吗？那好，到底人心向谁？光凭你我一言难以服众。咱们是否在金陵设立擂台，可叫金陵擂，以你们师徒和朝廷为一方，以本王与天下绿林英雄为一方，然后登台比武打擂，看天下百姓及武林豪杰到底帮助哪方，到底谁是多助，谁是寡助。这个郭云眨巴眨巴眼睛，心想呀，这招挺有意思，要看现在你们那么多人，我们就这几个是不行，要是绿林人都帮助他，还真就麻烦了。可是这阵儿我不能丢面子。哎，王爷，你说的有理，不过我们师徒是老百姓，怎么敢代替朝廷英泪呢？嘿嘿，我们不敢答应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萧方说，你容我将此事转奏圣上，看看皇上是否同意，他要同意了，应该拨下国币躺银供打擂用，并允许我们师徒上擂，这我们才感应。可以。那什么时候正德皇上能给回信呢？王爷，这么办吧，我们马上就派人送信，在没有开擂之前，我们得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郭云说，第一，得允许我们住在金陵城内的二合殿，不准刁难二合殿的伙计掌柜的，要确保我们老少英雄的安全。第二，金陵十三座城门得随意让我们出入，不许呀再盘查。第三，从现在起，二合殿就是我们的公馆。 闲杂人来来往往出入，需要经我们允许，有擅自闯入者格杀勿论。第四，开猎的时间得我们双方商定，这四条缺一不可，不知王爷能答应吗？永顺王是可以。开猎的时间呢，我们定8月25，就是过了中秋团圆节，大家陆陆续续到金陵，再过10天就开擂，你看这日子行不行？朱宸濠想借打擂削弱朝廷势力，能名正言顺的杀了交方师徒，同时呢壮大自己力量，能收一拨人。古人说空口无凭啊，得立个字据。于是朱宸濠与交方当场写下字据，这边是交方郭云，那边是朱宸濠和冯道清，签字画押，双方各存一份。从现在开始，金陵城门再进城出城就不用盘查了。然后呢开始走马换将，那边啊把康廷的绳子挑开，这边长戟给冯道德的绳子解开，然后往前一推，说声走吧，两人迈步往自己的队伍里走。在这方面冯道德有经验，康廷不行啊，康廷多少缺点心眼啊，尤其冯道德够剑客身份，几十年的功夫了不得呀，可以说来无影去无踪，走起路来一溜风，一个箭步噌他窜出几丈远，三窜两窜就来到朱宸濠的队伍前了。而康廷那人呢就像老牛一样，四平八稳，一步一步扑通扑通，没走几步刚好与冯道德走个对面。冯道德一看康廷啊，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了，凭我这么高的身份竟让傻小子胡奎给生擒活捉，太丢脸了，这回啊我得找着面子显现我的本事，也让王爷和那些绿林英雄看一看我冯道德的本领。于是他见康廷来到自己切近，便使了个勾挂连环腿，就是一推呀。那康廷啊一下子被扔出2丈多远，扑通趴在地上。没等康廷爬起来，老道飞身唰就过去了，一抬手对准康廷的后脑海命门处，呜就是一掌。冯道德这一掌可厉害呀，是往致命处打，只要打中康廷立刻丧命。这一下把郭云焦芳等人吓坏了，这老道太阴损了，哪有这么干下毒手的，哎呀不好，呜都拥过来了，干嘛？想救人，即使救不下来也不能看着呀。这边人往前一拥，那边呢呼余化娇等人也过来了。为什么？余化娇看着长戟就恨，四明山你给我一掌打得我吐血养多少日子，什么三刀削四春你可把我坑苦了，我妹妹如今也受你的株连，我非把你整死不可。所以他一个箭步就过来了，两下距离拉近，眼看一场混战。这阵啊冯道德的掌也落下来，就听着这一下子掌也落下来了，他也愣了，怎么没打在康廷身上，而是打在另一个人的后背上？这个人呢是趴在康廷的背上，这是什么时候来的呢？怎么趴在康廷身上？冯道德这么近也没看见，直到这一掌打在身上，冯道德才知道这一掌没打着康廷。哎呀，这谁呀？我打谁了？这个人怎么样？他噔噔噔噔倒退几步，抬头观看，那个人也站起来了。冯道德一瞧，这个人脸上罩着黑布，只露两只眼睛。什么人？只见蒙面人一阵冷笑：“冯老道，你太歹毒了，你可是剑客身份呐，怎么能对个娃娃下毒手？你心不愧得慌吗？你70多岁算白活。” 你用暗箭伤人，你太不道德了。你当着天下人面，哎，你休不休？走马换将，有你这么干的吗？无量天尊，冯道德也觉得自己办事不怎么样，脸通红通红的。可是他恼羞成怒，我现在已经干了，我就是亏得慌，能怎么的？嗨，算了，嗯，这谁呀？身法这么快，他什么时候到我身旁，居然接我一掌没受伤？可见这个人内功了不得呀！碰上硬茬了。他刚想回言，就听那人说：“冯老道，你说你挺大个岁数，怎么不能害臊呢？你比年轻人还张狂啊！学个三角毛、四面斗的功夫，到处卖弄啊！学了两天半的气功，就觉得天下第一了。你懂得老子一气化三清吗？你懂得什么叫武功登峰造极吗？你不懂。不信呢，咱俩试试。这么办，你看你能不能扛住我一掌？你刚才打我一下子，我给你一下子。”冯道德说：“你到底什么人？你在我面前口吐狂言，与我为敌，你敢不敢报个名？”“哼，我要报名，恐怕吓破你的苦胆。你娘不在跟前，没法给你救魂呐。告诉你吧，别说你冯道德，就是你哥哥冯道清，他要能接我一掌，我就拜他为师。”两个人说了这么半天话，那康平才爬起来，坐那块合计半天，合计过味来了。哎，傻毛，你怎么偷着下饭的？哦，多玩来呀，我非揍你不可。他噔噔噔噔跑过来了，要伸手。那个蒙面人说：“哎，康平，你回去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”郭云着急了：“老四，快回来，快往回跑。”哎，对呀，他这才撒腿跑回去。康廷一跑，两下的人各自哗分开了，余化娇也撤回来了。怎么人家不过来你上去？朱成豪也不能答应啊。冯道德后悔了：“我这叫白染一水呀。”他恨这个蒙面人：“你到底是谁？为何不敢见天日？你有本事把你块脸上那个遮羞布拿去。啊，你谁？冲你不敢露脸儿，就不算英雄好汉，充其量也就是江湖骗子而已。”蒙面人闻听，呵呵一笑：“哈哈，冯老道啊，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呐？你想知道我是谁呀？好啊，你站稳了，你来瞧。”这蒙面人唰啦把脸上的青纱一掀，冯老道一看，啊，是你。